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殿满有你的荣光，这个地方大有荣光，就是因为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当中，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就来唱这首诗歌241首，诗歌241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今天父亲节，我们想到地上的父亲，更想到这个天这个地是从你而来的，你是万有的主，你是万有的父。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使得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够打开那个因罪而带来的盘篱，能够打开那个帐幕，裂开，好像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再一次亲切的呼叫阿爸父神。主，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愿意你显出你自己天父的慈爱，显出你自己荣耀的全能，显出你自己的名来。主，我们在这里称颂你的名，我们在这里在呼叫说阿爸父，你爱我们，主，我们也爱你，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你回应，愿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再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85首，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实在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神。诗歌185首。
在十架上我救主生命，靠主十架我罪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家
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主你的宝贝血将我们的罪洗净，使得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没有隔阂，没有忧虑，没有担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主你爱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知道你与我们一直同在，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要成为我们的主，成我们的乖，从我们的帐，从我们前面带领路的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在这里的诗歌蒙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联合诗班要用这首诗歌《圣善的天父》来一起向主、向天父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拜。 主，你是我们在天上圣善的天父，你每天眷顾我们，你每天带领我们，好像我们在地上做父亲做母亲的，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孩子不知道，甚至还抱怨，但是主，你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你一直都是这样的眷顾我们，一直在那里呼唤等候我们，好叫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能够体会你的慈爱，体会到你的恩典，而且乐意接受你的恩典，知道主你实在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好像以色列在埃及地几百年当中呼叫的时候以为你不在，但是你说他们在苦难中你也与他们同受苦难，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用这样的诗歌，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祷告向你主说，主你自己真的是愿意你听了你看了你自己满心喜悦，我们也与主你一同喜悦，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等一下我们就用弟兄念一句，姊妹念一句，从103篇的第11节念到13节，我们大声的清楚的来念这段经文。诗篇103篇，我们请弟兄念一段一节，姊妹一起念一节，11节我们来念。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再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全体一起来念，同声清楚的来念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愿神祝福他的话。今天早上我们的主任牧师华牧师要借这段经文分享他的心得，父亲节他的感言。
首先对在座所有做父亲的包括我自己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父亲节感言很多，第一个感言好像庆祝起来不如母亲节热闹但是我们一点不会嫉妒我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要有一个月天天按时吃这个消炎的药品，所以常常半夜都要起来喂药那半夜真是喂药很辛苦，各位可以猜一猜，半夜爬起来喂药是父亲还是母亲？哎呦，好吧，我们家的答案是母亲刚才有人答父亲这是伟大的父亲，了不起所以我一点都不嫉妒，如果庆祝母亲节比较热闹但是 父亲的确也很重要，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中国人是说虎父虎子啊，那爸爸对孩子们有极其大的一种影响作用啊。丘吉尔了不起的政治家，他的爸爸啊，这个兰道夫爵士也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啊。贝多芬了不起的音乐家，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啊小音乐家啊。那么最近看篮球啊，这 NBA 里面的 Kobe Bryant 打起球来真是像马戏团一样啊。那他的爸爸也是了不起的 NBA 的一个篮球员啊。所以父亲给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常常论到父亲的伟大，我们说啊什么什么之父，就是尊敬这个人的成就啊，火箭之父、原子能之父啊。那么每一个国家有国父啊，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啊。父亲有他值得特别纪念思考的一面啊。那今天在父亲节，我就想四方面的感言啊。第一方面是所有做儿女的要真懂得孝敬父母，这是圣经刚才我们念的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子女真正做到孝敬你的父亲啊。第二点，我要跟各位思考的啊，劝勉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啊，这一节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一般都是儿女惹父亲的气嘛，哪里有父亲惹儿女的气啊？那圣经要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第三点我们要思考的，父亲要用主的教训养育儿女，父亲要照着神的真理来管教养育儿女啊。那第四个感想是我们真能够敬畏感恩我们天上的父啊，因为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那甚至远超过地上的父亲。那首先我们思考做儿女的要真懂得孝敬我们在地上的父母父亲啊。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一条诫命很有意思，他说可以让我们在世得福，而且得享长寿啊，在世得享长寿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不顺利，很多事情不蒙福，说不定是没有好好照做带应许的诫命，好好孝敬我们的父亲啊，在世长寿啊，这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比较重要啊。年轻人还早，那慢慢的过了60岁以后啊，在世长寿就越来越重要起来了啊。前几天我在啊看书的时候，又看到秦始皇。这个秦始皇很了不起，他是中国第一位统一的皇帝啊，战败战国其他的六国，统一天下。他做皇帝一共38年，但是到了晚年，他老想一件事啊，想什么事呢？就是到各地找长生不老的药，怎么能够活得更久？这个王位不要下来啊。那么在中国找不到，就派了3000个童男童女。在徐福带领之下啊，远渡东海，大概到日本去了，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啊。那么以后没有回来啊，没有回来，有人说是船翻了，都到海里去了啊。那有人说是留在日本就不回来了啊。无论如何是找不到长生不老的药，人希望得享长寿啊，用各种办法，真正的好办法是神所提供的啊，你用其他办法啊，甚至于啊，斯大林 把100岁以上的老人摆在一起做研究啊，今天给他抽这个血，明天抽骨髓，搞半天很多老人都死掉了，找不出办法出来，为什么他们活这么久啊？不知道啊，那他也死掉了。如果你羡慕在世长寿，蒙神赐福，神有一条带诫命的应许的诫命，那就是懂得孝敬父母亲啊，孝敬你的父亲。在座凡是父亲还在的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节期，很好的机会。我想到去年的事啊，去年这一天，我的女儿正好来看我啊，她前两天就来了，她跟她的先生啊，女儿女婿都来了，她一见面就送我一个很好的礼物啊，一件花衬衫。我这平常很少穿花衬衫，送个花衬衫给我，然后一个卡片啊，这卡片就是啊，爸爸我爱你啊，父亲节快乐，这么简单，可是内心真是心花怒放啊，很快乐，很高兴。然后晚上我就请他们去吃饭，我请他们去吃饭，到了饭店呢，我说好，你们随便点菜。哦，他们点了好贵的菜啊，我说奇怪，怎么这个孩子越变这么点这么贵的菜呢？啊，那就只好给他点了，然后吃了。哎，吃完之后我去付账，一看呢，账单已经付掉了哈。他们跟我说 Happy Father's Day， 然后请你吃饭啊，所以我们点的都是很好很贵的菜啊。啊，今天晚上你们去请你爸爸妈妈吃饭啊，带你爸爸到最好的饭店，还要点最贵的菜给他吃啊，啊，让他能够一个 surprise。啊，你先说你请我好了啊，然后最后你去付钱啊。如果我们真能够，当然不要只有父亲节啊，偶尔礼拜天有空都要请他们去吃饭啊，让他们真的感受到我们做儿女的爱我们的父母，特别纪念父亲，因为父亲真的很辛苦啊。也许各位不知道一个统计数字啊，做父亲的通常比做母亲的有多三倍的机会得心脏病啊，这是真的统计数字的啊。这个父亲因为压力很大啊，在公司面对老板，面对事业，回家面对这个儿女们啊，还要面对家里各样事情，所以常常得心脏病很快啊。那还有因为劳累啊，他们也是这样统计的，父亲比母亲多四倍机会得到一种溃疡。各种溃疡，什么胃溃疡，什么溃疡啊？那么再加起来，平均年龄啊，这个母亲比父亲都多七岁啊。在美国，这个妈妈啊，姐妹们大概可以活到78、79岁啊。这个父亲、弟兄们只能活到72岁、73岁，平均年龄啊。我们这边很多超过都80岁的有的哈。那感谢主给你们长寿啊啊。那么如果算起来，这个父亲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做儿女的，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啊，你要好好孝敬你的父亲啊，记住，不但父亲节的时候啊，能够常常如此啊。如果父亲住在我们附近啊，那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有点表现了啊，不是只有心里面而已啊，真的有点表现行动。父亲住得很远啊，回家一定要打电话啊，跟你父亲聊一聊啊，跟他问安啊。我很喜欢听我女儿打电话啊，每一次电话来了，师母先接啊，我一定去想办法拿另外一个电话来一起听啊，看看他在讲什么啊，那就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啊，我就想到我女儿小的时候，她也不太懂啊，她不太懂父亲喜欢跟儿女们多聊聊。以前我们在台湾啊，那她从学校放学回家要经过我的办公室啊，她经常就先跑到我的办公室，下午差不多三点多钟啊，三四点钟放学了啊，到我的办公室，然后呢再回家去。她回到我办公室是有目的来的，什么目的呢？因为他念小学啊，下午三四点是肚子最饿的时候啊，所以每一次就希望去买点心吃啊，所以到我办公室就是拿一点钱去买点心吃啊。他每一次来了，我没有这么快给他钱，我说来，你告诉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啊，然后老师教什么啊， 跟同学们一起玩什么啊，最高兴是什么，不高兴是什么，他这个越问他越烦啊，就敷衍我两句啊，然后跟我爸爸说，哎，我要去买东西了哈，意思赶快给点钱了就去买东西吃了啊。那我每一次都要拦着他，每一次都希望他跟我多谈一谈啊，如果他肯跟我多谈一谈，我的心里就很快乐啊。如果你们多打电话跟你们的父亲聊一聊啊，也许你说，哎呀，那聊什么，太无聊了吧哈，聊什么，你好好去想你父亲喜欢什么。如果你父亲喜欢看 NBA 篮球，跟他聊 Kobe Bryant 哈，跟他聊这个啊，这个 O'Neal,Skill O'Neal 啊，这个大高个哈，你好好跟他聊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那你父亲喜欢吃什么，偶尔买一点去给他吃。能够多多能够了解你父亲的心啊，这样子让你父亲心里能够快乐啊。那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啊，当我们想到天上的父亲啊，如果你希望让天上的父能够很快乐啊，我相信他也很盼望你常常跟他打电话啊，他有 cell phone 是一直开的啊，随时打去，随时跟父亲讲讲话，随时能够在他的面前啊，把你的心意跟他说明啊，不要每次只有生病才来哦，这个又有失业又跑来了啊，那自己家里什么事情出才来，你就跟他多聊聊啊，想想父亲喜欢什么啊，然后就跟父亲聊天，多谈谈，那就是让天父喜欢一个很要紧的途径。每一位很容易可以实行来与神交谈得到父的喜悦。我们做儿女的从心里面尊敬我们的父亲，我们从心里面喜欢跟他来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用一点行动表明我们的心，我相信不但父亲满意快乐，天上的父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肯如此继续不断地做，再世蒙福，还要得享长寿啊！神真是会赐一些奇妙的恩典给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我要对做父亲们讲几句话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父亲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父亲会惹儿女的气。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好好尽责，做一个让儿女们知道我们尽责的父亲，我们可能会惹儿女的生气。不顾家不在家经常找不到人如果我们儿女需要的时候他老是找不到我们，他以后就不来找我们了。我记得看过一本书，这本书是写到以前的总统福特，福特先生有一个很痛苦的童年，他以后写一本书叫做《治愈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把他的痛苦治愈了。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是说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们遗弃了，他的父亲离开家庭啊，那么不要他们孩子，离开他的太太，所以福特总统他说我根本记不得我父亲什么样子，我很小他就走了。他说有一天他已经17岁了，他长得很高大，他就在一个素食店里面打工赚钱，突然间有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也不去点菜，就站在那一边看福特在做里面的工作，一直看了15分钟，都在那边看，他很奇怪，这个人在这边干什么？以后就去跟他打招呼，那个人就过来跟他讲话， 他说我告诉你啊，可能你会很吃惊，我就是你亲生的父亲。啊，福特真的很吓一跳啊，因为根本都不知道父亲什么样子。他自己高大，那个也很高大啊，他说这样子啊，他跟福特说，现在啊，我要请你去吃晚饭啊，你跟你老板请个假啊。好，他就出来了，跟他出来，在马路上一辆很漂亮的汽车，然后汽车里面坐了一位女士啊，就被介绍，这就是你的后母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带到餐厅吃饭，虽然是很好吃的菜，福特说啊，我连一口都吃不下，一点胃口都没有。他说，当我看到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后母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心里所想到的只是曾经离弃他的儿女，离弃他的妻子的一个男士，我没有看到这是我的父亲。他说我吃不下。以后他回家，他说那一天晚上他彻夜难眠，他失眠了。他说这一天是我人生里面最痛苦的一天。他有一个没有好好负责任的父亲，没有好好照养关怀他的一位父亲，他是人生很大的遗憾。所以他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治愈了我心中的伤痕。他的书名就叫做治愈的时间。四年前我看到报纸报道啊，这个全美国或者全世界都非常啊尊崇的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啊，四年前的报道，那个时候他刚刚要退休啊，报道什么呢？说这一位篮球巨星年薪$3,400多万啊，他还有尾数，那个尾数就够我们用了啊，3400好几十万啊。那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钱啊，他就报道说现在他们有很大的婚姻危机啊，他跟他太太啊一直有婚姻的问题。为什么？他说因为 Michael Jordan 整年都不在家啊，每天都不在家，三个孩子老见不到父亲的面，太太老见不到先生的面啊，那一大堆的奖牌太太通通把它堆到 garage 里面啊，不要摆在屋里面，让他心里更加生气。所以四年多前报纸就说了，这一对夫妻可能有婚姻的危机啊。哎，不过后来很有意思， Michael Jordan 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我的太太，陪我的孩子了啊。那没有想到去年东山再起啊 ，Michael Jordan 复出了啊，才复出不久，果然夫妻就离婚了啊。我很喜欢篮球，所以我老知道这些明星的事情啊。可能各位好像没有感动哈，不晓得，我心中是非常的为他难过啊。这么好的技术，这么被尊崇的一个篮球运动员，赚这么多的钱，但是他不晓得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大概啊，以至于这个婚姻没有办法维持啊，那是人间极大的悲剧啊。难怪这个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做啊 Rick Warren， 他就是写《直奔标杆》这本书的牧师啊。他是今天在 Settleback， 在 California。一个教会20,000多人教会的一个牧师，他的《直奔标杆》这本书是众教会所很喜欢看啊。我们若歌教会大半的这个啊 operation 是跟他们类似的啊，我们的整个做法跟他们很像啊。这个 Rick Warren 他就要求他的同工，其他的牧师们啊，他说你们每一位做牧师的给我记住啊，一个礼拜至少3个晚上陪你的孩子啊，不要到处乱跑啊，至少3个晚上陪你们的孩子做什么？陪他做功课，陪你们的孩子玩一些 game 啊，陪你们的孩子看电视啊，要参与在你们孩子生活中啊， 啊，他们喜欢打篮球，陪他们打篮球；他们喜欢打棒球，陪他们打棒球；他们喜欢音乐，参加他们的音乐会。啊，真是一个很要紧的要求。他说，今天在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家庭问题，就是夫妻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如果连牧师本身婚姻都有问题，家庭都有问题，怎么去帮助会友在家庭上面解决问题？啊，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人不负责任，啊，儿女们他们一定会产生抱怨，啊，甚至会惹儿女的怒气，啊，不要惹儿女的怒气。那我们需要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父亲，啊，神是最负责任的神，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为我们预备需用，为我们预备救恩之路，还要带领我们人生走完今生的路程，直到永恒。一个做地上父亲的要好好来负责任，来照顾养育你的儿女。第二方面，这个父亲会惹儿女的气，常常是不太理性的要求。什么叫不太理性要求？比方我们要求儿女功课都要得 A， 一定要做 straight A， 他忘记自己都是得 B， 那然后儿女还要练钢琴，钢琴练完还要练小提琴，小提琴完了还要去练游泳，然后还要画画，这不是变天才儿童了吗？那每一个儿童不都是天才儿童的，他们是正常儿童，用正常心带他们，让他们有兴趣的去发挥他们的兴趣，所以要注意儿女们的兴趣。那有些儿女们他是很喜欢运动的，有些喜欢音乐的，不一定要勉强每一个都一样，我们要照做他所能的，他只要尽了他的本事，尽了他的责任，不要太苛求他们，所以不要太不理性的要求，那会惹儿女的气，弄到后来他什么都不要了，根本不听你的话，完全跟你敌对，那就是很不幸的结果了。那另外呢，有一种情绪上面有的时候不能随便骂儿女的，他有错应该骂他，他没有错也骂，那怎么回事呢？还不懂为什么要骂啊？有的时候父亲在公司上班呢，受老板的气了啊，或者同事的气，那回家就发气在儿女身上啊。那这样子结果，儿女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神的教养，什么是照主的旨意教养，那就会让他产生混乱啊。所以我们需要真正按着神的旨意啊，这等一下我最后说。那除了不合理，有的时候父亲在道德上有缺陷，会惹儿女的气啊。常常跑去赌博，儿女怎么能不生气呢？因为去赌博现在很多人跑到 Atlantic City 去了去赌博，你不要以为赢一两次一直赢的啊，给你赢一两次以后是一直输的，大半都是如此啊。那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比赛的，人家是职业的一种搞赌场的，所以去赌博的结果都是输啊。那有一些去赌博忘了他好好让儿女们有一个人生正确的路程，那是会惹儿女的气啊。或者是酗酒啊，变成一个酒鬼啊，或者有暴力的倾向啊，或者对他的妻子不忠实啊，那这一些事情都会影响儿女的心情。我看一本书啊，描写到两个好莱坞的电影女明星啊，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啊。那这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啊，什么背景呢？就是两个女明星从小都被父亲遗弃了啊，一个后来却变成很有名的人，很正派的，一个后来变成一个不敢说邪门啊，就是一个变成很悲惨的啊，变成很有名的人，那就是以后成为雷根的夫人 Nancy Reagan 啊，一个变成很悲惨的，那就是玛丽莲蒙露啊，这两个都是好莱坞电影明星，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父亲 都把他们给离弃了。那但是两个人因为有了不同的后父，他们的结局就相当不一样。玛丽莲蒙露的后父是一个很坏的后父，这一个后父经常骂他，经常打他，甚至于有一些性侵犯。所以玛丽莲蒙露从小他那个心理的发展就不健康，他有很多恐惧感，他有很多不安全感，一直在他生命中间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美好的一种人生的念头。那虽然因他的美貌，因他的演技，在演戏方面一直成功，可是人生一直很悲惨，他以后就成为一个酗酒的人。在他自杀前不久，他的医生就已经说了，说啊，你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死于这个酒精的中毒，或者你会被关到神经病院去。他心中没有平衡的发展，没有真正的爱，以后他果然就走上了自杀的路程。但是Nancy Reagan 他却有一个很好的后父，这个后父是一个外科医生，人很正直，人也很恩慈，所以在他的心理发展的过程就非常的平稳。那么他以后成为很好的电影明星，更成为很好的第一夫人。如果父亲道德不好，会让他的儿女受到心灵很大的伤害。我相信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会靠主的恩典，在道德方面能够越来越追求向上更好。但是如果父母不好好做榜样，如果父亲不好好善待你的妻子，不好好照顾你的儿女，会让他们心里面留下了很痛苦的回忆。为什么父亲会惹儿女的气？第一，不负责任；第二，不合理性；第三，不够道德。这些都要靠主的恩典，让神的道常常在我们心思意念里，我们越来越负责，越来越合神的旨意合理，我们越来越走上美好灵性德性的路程。那第三方面我要讲父亲要用主的道来养育儿女，要教导儿女，管教儿女，用神的真道，这是非常要紧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可悲的例子，那就是祭司以利。以利是侍奉神，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他的两个儿子到了30岁要承继他的工作，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以利没有足够的管教和没有足够的一种属灵的教训，所以这两个儿子长大了为非作歹。两个儿子做祭司的时候，人家献最好的牛最好的羊，他不是把牛羊放到祭坛上，把牛羊带回自己家里去了，可能晚上就上了餐桌了最好的牛最好的羊把他带回家去那么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妇女来敬拜神，他居然会欺负这些妇女。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行神的道行许多恶事。以利没有那么严格的，没有不断的管教改变，以后的结果不但以后以利不蒙神的使用以后以利死了，以利两个儿子也死了，在他们手中神的约柜 就被俘虏到外邦去了，神甚至把他所宝贵的约柜都放到一边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用神的真道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会走偏差的路程。如果好好用真道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他们会有美好的改变。我们知道在美国 JCPenney 是一个很有名的连环公司，百货公司，差一点点 JCPenney 他没有能做这样有伟大的连环百货公司的老板，差一点他只做一个小百货小杂货店的老板。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家里比较穷，所以十几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做工人。那么他看到这个杂货店虽然小小的却生意不错，卖一点咖啡，卖一点牛奶，卖一点面包，卖一点零食，他说这个不错，他说那我就立下心志，我长大之后就开这个杂货店。结果他就发现他的老板很有趣，不能说很有趣所以很狡猾，因为店里有几种不同的咖啡，这一种咖啡特别贵那一种咖啡是品质不好特别便宜咖啡我是不懂的，好坏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每次喝咖啡加很多的糖奶精还有这个什么糖那他说这个好很好的咖啡很贵很烂的咖啡很便宜。这个老板呢经常就把很烂的咖啡快一点加在好咖啡里面，然后搅在一起然后他晚上常常把这样搅好了第二天就卖。他说哎呀我们这老板真是了不起这种赚钱太好了，很便宜的咖啡可以卖很贵的价钱他就学会了，也要回家跟爸爸讲说爸爸我会将来我要开杂货店我学会一个秘诀怎么赚钱，买很多很烂的咖啡然后买一些很好的咖啡，就把很烂咖啡加到好咖啡，然后第二天就好咖啡来卖爸爸说谁教你的，他说我们老板教的这个爸爸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从明天开始我不许你再去上班把那工作辞掉如果用这种办法来赚钱说这不是我的儿子要做的我们是信靠主的人，如果不能够照着诚实来赚该赚的钱一毛都不要那他受到很大的一种教诲他就知道按着神的真理按着神的正道怎么样来做应该做的事情他以后就好好经营好好努力，从小小的店以后变成非常被大家所喜欢的 JCPenney 这个大的百货公司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好好教导你的儿女你要有好的榜样给他，你希望你的儿女读圣经祷告，你自己能够实行给他们看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每一天能够30分钟好好灵修亲近神，那你做父亲的你是一家之长，一家的属灵带领者，你自己先安排30分钟让你儿女看见说我的爸爸他是在亲近神，他在读神的话语你自己常常聚会带你的儿女就会到教会来聚会，他们在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场合听到神的道，神在他们生命中能够改变能够使他们成长。愿神来赐福每一位做父亲的让我们得到儿女的孝敬，但是我们更能成为儿女的帮助，不要惹他们的气不要这个让他们丧志，要用神的真道教导安慰做他们的榜样。那最后我就要讲，当父亲节不仅是想到地上的父亲每一位都要想到天上的父亲。圣经说东离西多远他把我们过犯也让我们离开多远，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父亲连续儿女，我相信各位都有经验，凡是在座做父亲的，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经验，大约七八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女儿高中毕业就到美国来读大学，那我跟我太太都在台湾，那一年暑假我们来陪她一段时间，那我们就都到洛杉矶加州，帮她买一辆汽车，买一辆新车，然后教她开车，我是冒生命危险教她开车，坐她旁边，她到处开，她也很快就开会了，驾照很快就考到了，那我们在加州住了一段就回台湾去了。那过了几个月，接到朋友的电话，我的女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车祸，整个车都偷偷坏掉了。那因为有这个新车有气带，所以她的命保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那个是马上一个感想，假如我能够带他受苦，我愿意去的。假如现在我能够代替他受车祸的痛苦，我愿意去的。我相信每一位做父亲都是如此啊！做父亲一到儿子女儿要开车的年龄，是最伤脑筋的年龄啊，最担心的年龄啊！愿神保守，都不要发生车祸啊！不过我的女儿已经发生车祸了啊！我就想到，哎呀，如果那个时候可行的话，我愿意代替。我想到神真的给父亲有一点连续的心情啊，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而且神能够做到他所想的。我们这些远离神，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将来永远与神隔绝，将来会在痛苦神审判之下的人，神愿意替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好让我们这些罪人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的怀抱，呼喊阿爸父啊。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啊，在这父亲节，让我再很慎重告诉你，天上的神他比地上的父亲还要爱你，还要为你设想完成了你的救恩，他体恤你，连续你，愿你心打开来接受天上神对你的爱，那超越父亲之爱，那一种爱是他牺牲他的爱子，让他的儿子耶稣受苦舍命流血，使你得拯救。这是父亲节最重要的礼物，是天上的父赏赐给你。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这一生都要爱我们天上的父，常常敬畏他，常常感恩的心来乐意侍奉他，照他旨意过完今生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以你爱子主耶稣的救赎，十字架伟大的牺牲，你的连续显明出来，临到我们罪人，我们今天都可以因信主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到宝座前呼喊阿爸父啊，我们是何等有福，何等喜乐。我们也深知在一生年日中，你那超越地上父亲的爱，超越的连续，你都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走义路。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要让我们罪恶离我们多远， 哦，天上的父啊，带领你的儿女们走义路，走完今生的道路，将来回到天家，能够得与主得永远在你荣耀中生活。求主赐福在我们中间你的众儿女。我现在特别也为若是一些还慕道的朋友，愿你感动他们的心灵，愿你让他们认识天父的慈爱，让他们认识你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里是何等伟大的救恩要临到世人，让他们今天早上打开他们的心门，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生的主，一生的救主。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的信息，我这样看不晓得是母亲多还是父亲多哈。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请起立好不好？我看看，大概是一半哈。所以做姐妹的我们鼓掌，这祝福。好，请坐。我有这边新朋友，我先介绍一下。这边有一对，应该是只有一位哈，我不晓得名字为什么写两次，不过两次是同样的名字。陈文玉，是您住在 Bridgewater。您要不要讲几句话？哪里来的？是。哦。是是。哦。是是。伯母您看起来好像才五十抵六十出头，谢主。请坐，我们欢迎你。我右手边还没有第一次来的，请。是，您的名字是？哦，是是是，陈医生，是陈姐妹，是我看过您的照片，是，欢迎你。还有没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哦，是是正义的师母哈，是我们欢迎你。你们是来探亲吗？还是？OK，OK， 好，我们三个月，好，我们谢谢你。还有没有？左手边。是这陈伯伯、陈伯母的儿子，是是是。您是来庆祝父亲节。是是是是。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们。我们今天有午餐，也特别请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或者是父亲节可能有很多人要出去吃哈，那也是可以的。好，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我们接下去马上就有福音班，福音班是国语、闽南语、粤语，在周报的上面第二项，大家可以自己看。第四项招收国语诗班，继续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加入，招收会员。我们每个星期四晚上7:45跟9:45有练习， 而且如果新加入的会员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不懂得乐理或者看谱的话就迟迟不敢加入，我们这边有一个训练班啊，就是每个主日的1点到1点半在1、2、4有特别的训练班，请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有负担的跟张玉婵姐妹联络。第六项退休会，退休会这边写着说已经报名退休会会费还没这个缴费还没缴的今天请缴费请弟兄姐妹注意，如果我们当中有报名的但是经济上如果有困难的不要为这件事情来耽误或者是来取消你的参加，请可以私下里跟高明弟兄或阮大端长老联络所以不要为这个财务特别的担心。第七项崇拜的聚会，我们在退休会的那一天礼拜天在这个地方是有国语堂跟粤语堂联合的崇拜，还有英语堂，就是分开两堂当天没有主日学跟午餐第九项11点开始，6月30号是11点开始我们就这么一堂第九项聚餐，甚至追寻福音营儿童跟青少年部门在下个礼拜六112跟114有聚餐，可能也有一些 evaluation 之类的欢迎今年跟去年的同工家属们可以一起的参加。第十项暑期圣经学校，今年是我们的年轻人主办的我们已经停了很多年没有办，所以这 VBS 也是算是一个 outreach， 也是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是为所有的这些年轻人暑假的时候特别请我们当中信主的年轻们家庭们可以邀请没有信主的孩子们一起来参加，是8月12到16日在网上，他们网那个网页做得很漂亮还有第四点聚会消息的第四点研习会，婚姻家庭的研习会是在7月6号，这边时间上有一点变动7月6号是8点半，早上8点半不是8点，8点半到5点，还有星期天下午2点到5点半，那报名截止日期是20号，换句话说是下礼拜三好像，截止日期超过截止日期要多收5块钱，所以请大家今天也许完之后在柜台可以报名这个特别的节目是台湾学员传道会的会长夫妇李长安牧师跟师母，四岁以上的有儿童节目，如果是四岁以下的好像是跟父母亲一起看这个闭路电视详细的情形请在我们柜台那个地方有特别的消息在那个地方，其他的报告事项请大家自己看现在就是星期三我们祷告会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因为下礼拜开始虽然有真善美讲座，我们教育大楼三楼还是保留下来给我们祷告，还有周三的圣经课程那个教室不变，然后参加真善美讲座的下礼拜一就开始了17号到22号。好，我报告事情就到这边还有没有什么目前没有牧师。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地上的我们这父亲节的日子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天上的父亲，你是爱我们的主，特别是我们这批蒙你自己的儿子宝血所拯救的人更能够体会父亲的爱，因此我们可以呼叫你是阿爸父神，主啊，纵使我们地上的父亲有不完美的，主啊，然而你是这么一个完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心思的，所计划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已经知道的，主啊，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随时要做我们的帮助，你说亲近你的人必蒙你自己的亲近，主啊，你爱我们如此的深，愿我们每一个领受你救恩的人都可以时常的来到你面前，纵使这世界有多少的压力，主啊，吼叫的事情饲养吼叫的事情要吞噬你自己的儿女，主啊，然后我们的主是知道万事的神，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是保护供应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有把握的来到你面前做随时的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